大家好，欢迎参加中泰交运快递革故鼎新，迈向一个精致年代。中报陆续披露盈利同比高增，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服务于中泰证券正式签约客户，为非公开交流活动，未经中泰证券授权，请勿对外传播本次会议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视频、音频、文字记录内容等信息。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中泰证券对违反上述要求的行为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会议信息仅供参考，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会议中的信息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担任何责任。
好的，各位线上的这个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由中泰交运组织的以革故鼎新，迈向一个精致年代为主题的这个周度的快递板块的一个电话会啊。然后上周的话呢，也是这周的话呢，这个快递公司陆续的开始发布这个中期的一个业绩哈，所以我们本期会议的话呢，除了先给大家更新一下整个行业的一个情况之外的话，我们会重点讲一下就是在本周发布这个中报的几家快递公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经营情况。对，然后首先的话，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行业整体的一个这个量价更新的一个情况。然后整个行业的数据的话，其实上周有汇报过啊，就是整个七月份的情况上来看的话，整个行业的这个业务量同比大概增长4.1%，然后从单票收入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同比依然是增长哈，增幅大概3.8%，然后环比的话呢，略有下降，大概是下降了1.8%左右。那么考虑到整个七月份其实也是相当于这个快递板块的一个季节性的淡季了哈，所以我们觉得环比的这个小幅的下降也还是在正常的这种季节性变化里面。然后这周的话呢，其他这个快递公司的话也披露了自己的一个七月份的数据。那整体上来看的话，还是就是说从量价的这种同比变化上来看，还是有一些这个分化啊。但大体上的趋势的话，可能跟前面的这个一个月或两个月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然后，你像顺丰的话，七月份整个的这个业务量大概是同比下降3.8%，然后单票收入的话大概同比增长了6.6%，然后环比的话大概是增长了0.3%，依然是走的这个就是高优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价格段是有修复的啊，相应的因为去年公司在做激活经营的时候，这个整体的业务量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的基数啊，所以这个业务量这块在七月份还是有一个同比的小幅的下降然后圆通的话，它七月份整个业务量的同比增速是这个12.1%，然后单票收入的话同比是大概下降了0.9%，同比基本上是一个持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整个这个增速的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依然是高出行业这个几个百分点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对，然后申通的话呢，七月的业务量增速大概19.3%，那也是以披露的几家快递公司里面同比增幅最高的。当然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受益于它这个合并口径的一个变化哈，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去年11月起把这个单秒纳入到了合并范围内嘛，所以今年其实在这个11月份之前都会有这个口径上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然后申通的单票收入的话同比是增长了4.6%，对，然后这里面当然也有一个口径上的影响，然后增幅的话可能相较于之前来看的话有些降低，但是我们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些结构上的变化。那比如说如果它的这个电商店的快递占比是要更，因为它的增速可能是要高于这个单秒的嘛，那它的占比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对于整体的这个单票收入从结构上来说也会有点影响。然后环比的话大概下降2.4%，然后韵达的话呢，七月的这个业务量的增速是同比增长了0.5%也是这个由负转正了。然后单票收入的同比增幅是12.0%，也是这个几个快递公司里面同比增幅最高的一个。然后环比的话大概是1.4%的增长。那这个韵达这块的话，我们觉得这里面也有受益于它自身的对自身的一个产品包括业务结构的一个调优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因为前面它还整体还是从一个同比负增长到逐渐转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它自己也在去发力做一些这个散单什么的这种高价值业务的这种业务那品类的这个结构上的变化，加上自身对于这个业务端的一些调整，所以我们看到它单票收入值的改善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后面我们其实可以去持续关注一下它的这个业务量增速值能不能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好转。那这是整个七月份的一个情况，然后从周度的高铁数据上来看的话，8月10号到16号这一周，那么整个行业的这个邮政快递揽收量，大概是37.5亿一件，同比大概是增长了6.47%，然后累计的投递量大概是36.94亿一件，同比是增长了大概5.21%这个增幅还是保持了一个这个稳中稍微有升的这样的一个同比的增幅吧，从周度的角度上来说。那这是整个行业的一个量价有和这个高频数据的一个情况，然后接下来我们重点去聊一下这个这周发布的这个几个中期业绩的几家快递公司的经营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通那从整体的盈利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今年的上半年中通实现的这个毛利的话是69.7亿元，同比是增长了23.7%，然后归母净利的话大概是51.7亿元，同比是增长了33.5%，然后经调的净利的话是54.6亿元，同比是增长了26.7%。那这里面单独去看 Q2 的话，公司的这个毛利大概是37.43亿元，同比是增长了26.8%，然后归母净利的话是30.5亿元，同比是增长了57.4%。那这里面的这个归母净利的这个增幅和毛利之间增幅这个差距呢，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受益于一个就是公司的这个子公司里面有受到一些这个税费的一些优惠的政策，然后有一些所得税的退税那所得税费用这块同比于去年的话是大概是下降了3亿多，对，所以这块对于整个归母净利的一个增幅的话还是有一些这个帮助的。然后最终的这个经调整的净利的话大概是30.9亿元，同比是增长了50.3%。那从这个盈利的表现上来看，其实是可以称得上实现了一个同比的这样的一个高增哈。然后我们具体到它的快递业务的一个量价力的表现上来看呢， 首先从现状端来看，那整个今年的上半年，中通的这个快递业务量是达到了201.54亿，同比是增长了9.6%，然后市占率的话大概是20.1%，同比是提升了0.9%。那单独去看 Q2 的话，公司的这个快递业务量大概是104.86亿，啊，同比是增长了6.5%，然后这里面散件的业务的这个增速啊，依然是持续高于传统的一个电商件，也就是从产品的结构的角度上来说，还在持续不断的优化。然后 Q2 的这个市占率大概是19.9%，啊，同比是提升了0.4%，啊，所以依然是，然后这个市占率的话，预计依然还是保持在了一个行业第一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哈。然后另外的话呢，公司也有这个公告，那主要是考虑到整个的这个市场形势其实还是有些变化，然后包括说整个行业的包裹量可能呈现出了一个这个广泛的这样的一个放缓的这个态势，所以公司也是调整了之前做出的一个年度业务量的指引，就是稍微下修了一下。那现在的话是预计26年全年的包裹量的同比增幅大概是6%到10%的这个区间啊。那我们觉得这个更多可能是公司基于整个行业变化的一个形势之下啊，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调整。对，然后从收入端来看的话，那整个上半年这个不含货代业务的这个单票收入大概是1.36元啊，同比大概是有12%，也就是大概0.15元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然后单独你去看 Q2 的话，这个不含货代业务的单票收入大概是1.37元，同比大概是增长了15.5%啊，就大概有0.18元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这里面再去拆分去看的话，我们觉得同比提升的这部分，绝大部分可能是就是公司这个结构上的就是产品结构上变化带来的一个影响啊。具体来说的话，就是一些高价值大客户业务的占比还在持续的提升，尤其是一些平台的逆向的这些业务的快速增长，就是有带来收入结构的一个持续优化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包裹的重量上也有一些变化啊，就是相对来说可能会变得更重点的这块，对于收入端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在于前面强调的这种就是高价值大客户的占比的一个提升。然后从成本端来看的话，那今年上半年公司不含这个货代业务的单票成本大概是1.02元，然后同比是大概有0.11元的一个提升。然后这里面就是单票的这个运输分拣物料还有其他成本同比大概分别是这个下降0.03，然后下降0.01，然后基本持平吧，然后和提升0.15元。所以可以看到哈，公司单票成本这块的一个提升，其实主要是这个其他成本去带来的。那这块相呼应的就是我们前面收入端提到的一个这个高价值大客户业务占比的一个提升，就他们俩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呼应的。然后具体到 Q2 来看的话，依然是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整个 Q2 公司不含货代业务的单票成本大概是1.01元，同比是有大概0.13元的提升。然后这里面来看的话，核心上涨的部分依然是这个其他成本哈。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要向合作网点去支付的这个服务直客客户相关的一些取件啊，还有派送的这个成本在增加，所以单票的其他成本这块是有些提升的。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它跟前面的单票收入的那个提升那部分其实就有去对应的，所以这块的成本的一个提升并不意味着它的单票盈利在下降哈。然后如果你单纯的去看就是核心的一些这个成本，就包括运输和分拣这两个部分来看的话，那尽管说今年上半年油价有些波动，但是中通它通过自己的一个数字化运营，包括精细化的管理，其实是有实现就是包括干线运输和分拣中心运营在内的这个单票核心成本的一个持续优化的啊。那从 Q2 上来说的话，单票的运输和分拣成本同比分别是各下降了大概1分钱左右。对，然后再那结合到收入成本两端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然后最终从盈利的角度上来看的话，那今年上半年中通这个不含货代业务的单票盈利大概是0.34元，同比是提升了大概0.04元，然后单独 Q2 的话，这个不含货代业务的单票毛利大概是0.35元，同比是提升了0.05元。那如果落到最终的这个单票规模净利上来看的话，整个上半年公司的这个单票规模净利大概是0.26元，同比是提升了0.04元，然后单独 Q2 的话，单票规模净利大概是0.29元，同比就是提升了0.09元。所以你总结下来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得到了几个核心的，就从上半年整体的这个经营情况上来看，得到了几个核心的结论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公司的这个电量增速依然是领先于行业的，那在稳固行业领先的这个基础之上，又实现了市占率的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提升，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公司整个的这个产品结构是有在不断优化的，就是高价值的大客户的业务占比在提升啊，所以带来了收入端的这样的一个收入结构的这样的一个优化啊。然后再从成本端来看的话呢，就是公司的核心成本包括运输和分拣在内的依然是在这个下降的这样的一个通道里面，那主要就是受益于公司的这个数字化运营和精细化的管理。所以整体总结下来来看的话，就是一方面的话就是受益于这个整个行业的这个反内卷吧，公司的这个这个整体的盈利状况其实是有所改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强调的公司的产品结构的优化和全链路的降本的不断推进，也是在不断增强公司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竞争力。所以从中长期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依然是看好中通去作为整个电商快递的龙头那它这种优秀的这个管理经验能够给它带来一个后续的一个调整和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对。那是这是整个中通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圆通的一个情况。那从整体的一个盈利的角度上来看的话，今年上半年呢，圆通实现的这个规模净利大概是31.75亿元，同比是增长大概73.44%。那这里面如果我们单独去看快递业务的话，这个规模净利大概是33.61亿元啊，同比大概是增长了69.3%。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030。
三，然后单独去看 Q 二的话，公司的这个规模净利大概是7.97亿元，同比是增长了14.60%，然后快递业务的规模净利大概是19.13亿元，同比是增长了84.34%，然后环比是增长了32.11%，也就是说 Q 二的话，整个圆通实现了一个业绩的这样的一个加速的增长。然后我们具体再落到这个整个快递业务上啊。它的一个量本利的表现上来看的话，首先在销量端那这个整个上半年公司的快递业务量大概是162.8亿件，同比是增长了9.5%，然后市占率的话大概是16.2%，同比是提升了0.7个百分点，那单独 Q2 来看的话，公司的这个快递业务量大概是86.4亿件，同比是增长了6.8%，然后市占率的话大概是16.4%，同比是提升了0.4个百分点，依然是实现了高于行业的一个业务量的增速表现啊，然后得到了这个市占率的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然后从收入端来看的话，整个上半年公司单票的这个快递产品的收入大概是2.17亿元，同比是下降了0.02元。然后 Q2 的话，公司单票快递产品的收入大概是2.1亿元，同比是下降了0.01元。那这里面大家可能会对这个单票收入这块同比有些下降这块有点疑问哈。那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成本端的一个表现。那其中其实我们是可以得到一部分的这个这个解释的。然后从成本端来看的话，今年上半年公司整个单票快递产品的成本大概是1.90元，同比是下降了0.12元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单票成本的这个下降的幅度是要明显的高于单票收入的这样的一个同比下降的幅度的。然后你去拆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大头是这个单票的揽派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对。然后整个这个上半年的话，这块单票揽派服务的成本大概是1.24元，同比是下降了0.1元啊，也就是占据了下降幅度就是整个这个成本下降里头巨大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啊。那这里面其实是会有一些这个结算口径的一个调整带来的一个这个在这块成本上的一个下降啊。那因为这个口径的是一个口径上的调整嘛，所以相当于收入成本端的这一部分的下降，其实在收入那边也是会有相应的这个下降的啊。所以这里面也有部分解释到了，就是为什么公司的这个单票收入成本这块也有一个同比的这个下降，就是在整个的这个结算口径上其实是有一些这个变化的啊。当然这不意味着就是纯粹的这个派费的一个下降哈，是其他的，就是因为整个的这个揽派服务的这里面其实是包含有其他的一些项目的，所以是有其他的一些调整。反正整体来看吧，就是你成本端的这部分下降其实是也有折射到你的这个收入一端的，对。然后如果从单纯的这个单票核心的一个成本，就是从运输和中心操作的角度上来看的话，那整个上半年这两块同比大概分别是下降了0.01元左右啊，依然是在优化的这个过程中。然后整个上半年的话，公司的这个单票的单车的装载票数同比是提升了大概6.5%，然后人均效能是提升了超9%，也就是说公司的这个智能化升级也好，包括 AI 应用也好，在降本这块的成效其实是也是比较显著的，也是不断在去这个显现的哈，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定量的指标其实也能够看到。然后单纯看 Q2 的话，公司单票的核心成本大概是0.58元，同比大概下降了1分钱，然后这里面单票运输成本是0.33元，同比下降了1分钱，然后单票中心操作成本大概是0.25元，同比大概是一个持平的状态。所以然后最后落到这个盈利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整个上半年公司单票快递的这个规模净利大概是0.21元啊，同比是提升了0.07元，然后单独看 Q2 的话，公司的单票的快递的规模净利大概是0.22元，同比是提升了0.09元，环比是提升了0.03元啊。就是 Q2 的话，整个单票的快递的规模净利是实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同环比的提升的。那这个针对圆通整个上半年的一个表现的话，我们觉得总结下来的话，就是公司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盈利的同比的高增，然后包括 Q2 实现了一个就是进一步的加速增长哈。其实一方面是当然是受益于整个行业反内卷带来的一个竞争环境的改善哈，包括可以就最终落到了一个这个价格上的一个修复。然后另一方面的话，也是得益于公司的精细化管理，包括它的 AI 应用驱动带来的这种单票成本的一个持续的下降啊。那再往后去看的话，那一方面的话，跟那个中通是一致的，就是我们还是看好行业反内卷持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推进深化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觉得在科技赋能这个圆通这块的成效是再往后去看是有望能够逐步或者说进一步的去做这个显现的，对。所以我们觉得而且我们觉得从中长期角度来说，这个 AI 的应用这一块，就是也就是公司的这个降本能力这一块吧，其实后续会成为这个通达系快递企业这个大家核心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点。那么谁能够做得更好，谁能在全链路降本这儿以更快的速度实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降幅的话，谁就能更快的跟大家拉开这个差距哈。所以后面的话我们也是比较看好科技赋能对公司这个高质量发展这块的一个影响的，对。这是圆通的这一块。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就再来看一下这个极兔，然后当然极兔跟这个中通和圆通在整体的业务布局上其实是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哈。那公司整体的这个重心的话，其实会偏向这个海外业务一点，对。然后从整体的盈利表现上来看的话，那今年上半年极兔的实现的这个规模净利大概是2.5亿美元，然后同比大概增长了189.5%，然后经调整的净利的话是3.5亿美元，同比是增长了124.3%。那这个业绩表现其实还是比较超出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那公司能够实现这样一个 比较亮眼的一个业绩，或者说能够不断去增强公司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盈利，其实跟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业务结构也的变化其实也是有关系的。那如果我们从整体的角度上来看的话，今年上半年公司合计处理的这个包裹量是达到了175亿件，同比是增长了25.1%，然后实现的这个经调整的 EBIT 大概是4.3亿美元啊，同比是增长了121.7%。那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它单票的经调整 EBIT 大概就是0.025美元啊，就是2.5美分啊，同比到去年的上半年的话是增长了大概77.2%啊，也就是它有大概0.011美元的一个同比的提升，然后环比去年下半年的话也有7.9%的提升，就大概是0.002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的幅度。也就是说实现了一个同款比的一个提升哈。那我们觉得整个这个单票盈利的持续的走强的话，其实也受益于公司这个包裹量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因为当然之前公司有披露过一些这个分市场的一个单票盈利的情况哈。我们从那个数据里其实可以发现，就是包括东南亚还有就是拉美啊其他的这种海外市场，它的单票的盈利能力其实是要明显高于我们的国内的市场的。那从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包裹量的结构上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东南亚和其他的这个市场，就是海外市场整体的这个包裹量的占比在持续不断的提升就是每半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这个份额上的一个不断的提升的。那这样的一个结构上的转变其实也推动了公司整体单票盈利的一个持续改善哈。那当然除了这个包裹量占比的一个影响以外，包括我们这个国内市场的反内卷，其实也对于我们觉得也是会对它中国区的一个单票的盈利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所以然后再往后去看的话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海外市场的一个包裹量的增幅是要明显高于国内市场的，所以我们觉得它这种包裹量结构上的一个优化在后续还会持续不断的体现出来，那这块就有望去持续去带动它单票盈利进入到一个这个改善或者说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哈。所以我们后续还是比较看好公司整体的这个单票盈利的一个持续的增强的。然后如果我们分市场去来分析或者是去看的话从这个东南亚市场的角度上来看的话，那你总结下来就是公司还在持续巩固行业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整个上半年公司在东南亚市场的包裹量是达到了55.2亿件，同比是增长了71.2%，然后市场份额是达到了38.1%，同比是提升了5.3%，并且从公司公告的这个内容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哈，公司的这个竞争对手也就是其他的这个第三方的物流的它的一个市场份额其实还是在同比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里面趋势里面。而且再往后去看的话，我们觉得随着公司的这个规模效应越来越强，公司的运营管理能力越来越强，那其他的这个第三方物流其实他们的市场份额其实是有望进入到一个逐步的再去缩小的这样的一个循环里面啊。然后你单独去看这个极兔的话，首先在业务这个发展的方面，它已经是成为了就在东南亚市场已经成为了这个 Top Lazada 科目包括基金在内的多家主流电商平台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供应商了。所以你再往后去看，它其实是会充分受益于你整个电商大盘的增长，尤其是社交电商的这样的一个崛起的。那此外的话呢，公司也在去开拓非平台线的这样的一个业务。那虽然说从短期来看的话，那由于这个电商线的增速会要更快一点，所以可能非平台线业务这块我们可能看不太到就是非常短期的一个市场份额的快速提升哈。但你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因为这块的盈利其实它是会高于传统的一些这个电商店的，所以如果这块后续的量逐步起来了之后，对于公司中长期的一个这个销量也好，包括它的盈利也好，其实都是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贡献的。对，然后从产能布局的角度上来看的话，那截止到上半年，公司在整个东南亚市场的自动化的分拣线是相较于25年底增加了11套到了75套，然后干线的车辆的话是较25年底增加了300辆到了6100辆。这是整个东南亚市场的一个情况。然后从其他市场上，就是除了东南亚以外的其他的海外市场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公司整体其实依然是在匹配着客户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实现了一个自己的加速的扩张。那整个26年上半年的话，公司其他市场的一个包裹量是达到了3.6亿件，同比是增长了大概120%，然后市场份额的话是达到了8.9%，同比是提升了这个2.7个百分点。然后从这个业务拓展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公司在这个其他市场这是选取的是这个全面拥抱电商哈。一方面的话就是抓住了这个区域电商和跨境物流的这样的一个机遇，包括去跟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 TT 也好，特木也好，西京也好，这些全球的这个电商或者是短视频的直播平台去加深跟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在强化跟本土电商平台的一些这个合作，包括在巴西和墨西哥去跟这个美特多合作呀。然后以及在中东市场也有跟本土电商平台去合作。所以因为整个的这个其他市场的话，我们觉得还在相对于东南亚市场来说可能还偏更早期一点，所以它的这个增量空间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不管是它的这个电商的这个市场也好，还是它的这个物流的市场也好，其实整个的竞争或者是卷的程度可能相较于东南亚来说还稍微弱一点，那大家都有可发挥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现在公司做的就是结合这个需求这个增长的一个情况去布局到自己的产能，然后不断的去做大自己的量，扩充自己的一个份额。那截止到这个今年的6月底的话，公司在其他市场投入的这个自动化的分拣线是相较于25年底增加了3套到14套，然后干线车辆的话是较25年底增加了180辆到480辆。对，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其他市场，那整体总结下来，我们觉得还是通过自身的一个运营优化吧，去推动了一个有质量的这样的一个增长。今年上半年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这个包裹量是116.2亿件，同比是增长了9.6%哈，然后也是超过行业增速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公司的市场份额的话是同比提升了0.5个百分点到了11.6%。 然后公司在这个国内市场这块的话，其实是有做这个，不管是运营上还是自身的一个产品结构上都有做优化的，然后在这个业务拓展这个方面，就是公司会相对来说会补齐一下，比如说之前在美妆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等等这些层面上的一些这个短板，然后实现了一些这个品牌垂类客户的一个突破。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去拓展一些区域性的结构化的这种增长点，比如说像新疆啊这种偏远地区。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一些集运的这种业务啊，其实对于公司整体的健康增长都是有助力的啊。然后从产能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自动化分拣线的话是相较于25年底增加了8套到346套。然后另外的话公司也在去投入一些无人物流车啊，也是在提升自己这个 AI 应用的一些能力等等这些。然后从无人物流车的角度上来说的话，26年1月底公司全网投入的这个数量是超过了1900辆，那较25年底是增长了大概87%哈。所以总结下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公司整个上半年的海外的市场这块依然是实现了一个业务量的高速增长。然后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单票的这个盈利能力是在持续增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趋势里面哈。那就这家公司来说的话，我们依然是秉持着前面的一个这个观点哈，就是我们持续并且坚定的看好，就是Jitu它的这种全球化扩张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给它带来的这种高成长的一个属性啊。然后我们觉得它最终如果是落在这个盈利层面上的话，其实后续还是会持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兑现出来的。对。因为公司整体现在还是一个非常的战略积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除了已经布局的这些国家之外的话，公司也在去探索包括欧美在内的一些其他的海外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所以我们觉得公司会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发展，其实是在逐渐的走向一个全球这个物流的这个服务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就是从一个区域型到全球型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其实是在持续不断的推进的。那我们也看好它这种多区域的一个快速的扩张，当然底层也是看好这个国内电商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我们觉得公司的这种增量啊，其实主要也还是在这个我们包括我们国内电商出海在内的这个海外市场电商市场的一个景气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之下的。对，那这是Jitu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最后我们就是总结一下我们对整个这个电商快递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或者说策略哈。其实跟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个核心结论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觉得整个今年这个快递的电商快递的这个板块，其实它就是两条线，一个就是内求盈利，还有就是外拓增量啊。那所谓的这个内求盈利的话呢，就是国内电商快递这块它一方面会受益于行业的这个反内卷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各家企业还在进行不断的这个全链条的数字化的降本。那两相结合的话，就意味着这些快递公司其实是在今年迎来了一个盈利的这样的一个修复期的。那从这个标的的角度上来看的话，首先我们现在还是会就是从这个格局的这种稳健优化，从中长期发展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会建议大家去更关注一下头部的两家，就是中通和圆通啊。首先他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规模效应会更强一点，然后他们整个的这个全量全降本的能力啊，包括 AI 应用的这个能力，我们觉得也是会相对去占一些这个优势的，并且这个两个优势可能在后续的这个发展中会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显现出来。对，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你从整个盈利就是改善的这个弹性的角度上来看的话，那如果后续再有一些整个价格端的变化也好，包括其他的变化也好，使得公司的这个快递公司的盈利能够进一步去修复的话，那弹性的角度大家可以看关注一下，比如说稍微后面一点像申通啊、韵达这种。然后另外的一条线就我们前面提到的外拓增量，那这块的话呢，就是主要的一个逻辑还是因为就是包括东南亚还有拉美在内的这些海外的这个电商市场，它相较于国内市场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早期的阶段，所以它的增长空间其实要更大一点的，并且现在是处在了一个景气的这样的一个上行期啊，尤其是国内的这种电商出海其实是打开了这块的一个增量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那你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发展的趋势之下，能够具备全球化旅游网络的这个企业，它的成长属性就是要会更强一点，就是它会能够去受益到你整个这个电商大船的增长也好，包括社交电商的增长也好，包括这个快递电商出海的增长也好，这些增量它都是会就是核心受益的。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就会推荐大家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个Jitu速递啊，因为它在海外市场这些网络的一个建设其实是一个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壁垒的。对，那这是整个这个电商快递板块这一块哈。其实整个不管是从这周就是已经披露中报的几家的快递企业的盈利，还是说前就是虽然没有披露中报，但前面已经有这个业绩预告的申通讯达来看，整个电商快递板块其实今年上半年的盈利都是一个高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整个行业反内卷的成效其实是在不断的显现出来的。整个这个就是以价换量这种策略，我们觉得你在行业去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这个阶段里面，其实已经是行不通的了。它更多拼的是什么？拼的就是服务质量，拼的就是你的这个效率了。所以在整个这样一个这个趋势之下哈，我们依然是就是比较看好整个电商快递板块今年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表现的。那从现在的这个估值上来说的话，其实也还处在一个相对低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哈，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可以去持续关注行业的这个量价表现，包括公司的这个业绩的这样的一个释放的情况啊。反正综合来说吧，我们还是比较看好这个电商快递这一块的。那如果说各位想去有更多的想要跟我们去深度交流的，包括个股的这样的一个讨论的话，也欢迎会后来联系我们中泰交易团队啊。那以上就是今天会议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电话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